在过年的时候，我们问候的话是新年快乐啊，新年好，所以比较世俗的才用恭喜发财。但是我们今天不世俗的啊，刚才陈牧师说了，这个财有个引号的啊，一个跨弧的啊，此财真的非彼财。那么是什么财呢？这个富足发财有两种的，一种在人前富足，一种在神前富足。所谓人前富足，银行存款多，绩优的股票多，房屋地产多，或者金银财宝多，古时候牛羊骆驼多，现在公司工厂多，凡是地上的，这叫做人前富足，在人前发财。今天我们当然不会讲这个啊，讲这个我也不会讲，不懂。要讲的是神前面的富足，那就是基督的美德多，圣灵的果子多，真神的荣耀多，平安喜乐多，有真理的智慧多，领人归主多。各位再接下来什么多？读经祈祷多啊，还有什么多？这要走属灵的思想去想，恭喜要能发这些财，要能在神面前富足，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所以地上的财，物质的，是短暂的；天上的财，心灵的，是永恒的。基督徒的眼光跟世人不一样，主耶稣教导我们不要积财在地，因为有虫咬，有贼偷，又会锈坏。积财在天，不会锈坏，没有贼偷，没有虫咬。每一位要大大积财，在神前富足。当然基督徒并不反对你在地上积财，绝不反对各位多赚钱多存钱啊，绝不反对。因为在圣经里有很多是有钱的人上帝所喜悦的啊，比方旧约亚伯拉罕是贫穷还是富足？富足，很有钱啊，牛羊骆驼一大堆。约伯也是很有钱，那么大卫有钱，所罗门有钱啊，圣经里旧约到新约有钱的人很多，都是上帝喜欢的。当然这些钱财是正当途径得来，是勤奋工作得来，是节约省下来的，所以勤俭致富啊，这样的正常的钱财我们每一位都可以去努力啊，去得着。非法之财、不义之财千万不要啊！弯曲诡诈的做假账、贪公款、偷工减料，然后收红包骗上欺下、赌博去抢去偷，通通不要啊！基督徒地上的财物，只要用正当的、用劳力的、用勤俭的方法，我们是可以得。不过今天我要讲的都不是这一切，乃是天上的，是神面前的富足。那么什么叫做神面前的富足呢？从刚才读的故事讲三件事，然后要讲 怎么得这些富足呢？所以我要先讲到底什么是天上财富，神面前的富足。那么请回到刚才读的圣经，我先来从13节到15节找到一样天上的富足。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好，这里你发现有一个对比，一种是家道丰富，地上财物很多啊，家道丰富，但是耶稣说人的生命不在乎这个，人的富足不在乎这个，在乎什么呢？在乎免去一切的什么心呢？贪心。免去一切的贪心，也就是免去罪恶的残累。我们都晓得贪财是什么之根呢？万恶之根呢？这个贪心就会要得不该得的，要用不当的方法去得想得的，这个贪心会产生欺骗，产生虚谎，会产生偷窃，会产生抢夺。那么得不着会产生嫉妒，会产生纷争，会产生仇恨，所以这个贪心真的是万恶之根。耶稣说，什么样的是一个永远有意义的？是我们的心脱离罪恶的缠累，有美善的人生。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地上的物质可以有，可是天上的丰富荣美的品格是更要追求的，免去一切的贪心，免去一切的罪恶。等一下我再详细的说，这是第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件事情，我要请你们看19节，或者再回到上面一页吧，我们念下来啊。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怎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好，这里发现财主的心态，希望堆积许多财物，然后安安逸逸吃喝快乐。好，他在寻找快乐的人生，可惜快乐建筑在物质上面，建筑在吃吃喝喝上面，建筑在生活安逸上面。他没有想到，一旦不安逸，还有快乐吗？一旦吃喝有问题，还有快乐吗？一旦财务损失，有快乐吗？今天来说，如果我们的希望存在股票上，是非常危险的。什么时候掉你是不知道的，一掉你还能快乐吗？如果我们的人生观 态度是追求这一种的快乐是靠不住的。那么什么是我们要追求的？是天上的平安喜乐，上帝所赐的夺不去的平安，失不了的喜乐，那一种在困境、在挫折、在许多的疾病、痛苦、难处中仍然充满喜乐，才是永恒真实在神面前的富足。所以这是第二件事情。现在再看第三件事情，下面二十节，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耶稣用一个很严厉也是让我们听起来可悲的评语，对这样一个财主，对这样一个懂得赚钱、懂得存钱、照理相当有知识的人，耶稣说，无知的人啊，无知的人啊，今夜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归谁呢？他对于灵魂无知，对于灵魂的存在，灵魂往哪里去，他都无知。他所知道的是物质的境界，身体的境界，那永恒的境界、属灵的境界是无知的。这个无知等一下我也要再加以说明，那就是糊涂，那就是没有智慧，没有人生的智慧，没有真理的引领，活在迷茫错误的人生中。那今天早上我要跟各位强调，什么叫做天上的财，什么叫做神面前的富足，是指着我们能够把神美善的生命活出来，没有罪恶的残累，美善的境界。第二，我们有真正上帝给的快乐，那一种喜乐的人生。第三种，那是有上帝真理而得的智慧，那一种智慧的人生。如果你越来越充满神的美善，充满神的喜乐，充满神的智慧，这就是富足的人生，在神面前富足。这就是我要给你恭喜发的财，所以恭喜发财那个引号是这样的意思。但愿神恩待赐福我们在座每一位，特别如果你是慕道的朋友，你过去不认识基督教讲什么，福音是什么，特别盼望你能够得着上帝给你的福，上帝给你的富足，上帝给你的诸般美好的境界。那么首先我第一就要讲免去一切的贪心。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乃在乎美善的生命。有一个人跑来看耶稣，他希望耶稣为他分家业。他有一个哥哥，所以他跟耶稣说，替我跟兄长，我的兄长来分家业。这个人他的存心就不对，到耶稣面前来应该专心听道来的，倾心领受圣道，结果他既不专心又不倾心，存着什么心来了？贪心。糟糕不糟糕？那么主耶稣很厉害，一看就知道了，跑到耶稣面前里面存贪心。为什么？其实一般的人也看得出来， 因为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如果兄弟两个人继承爸爸的家业，原则是哥哥三分之二，弟弟三分之一，这个早都定好的历代的传统。他可能希望耶稣搞不清楚，然后给他乱分一下，好了，对分，这一对分他就多了嘛。一般我们都是讲对分，对不对？两兄弟对分，其实犹太人传统是三分之二三分之一。那么耶稣当然知道了，他也知道嘛，大家都知道，还要请耶稣分什么呢？就是贪心嘛。所以耶稣一看就说了，要免去贪心了啊，这样是还有什么好分，不要分了。这个贪心实在是很可怕的啊，贪就会产生诸般罪恶的连环作用啊，所以贪财成为万恶的根源。我不但喜欢研究研究基督教的一些信仰哈，我也研究一些其他宗教信仰，虽然都不是那么深入那么完全啊。我研究到佛教的信仰里面，我发现对于贪这个字也非常有讲究啊，有很有意思啊。我佛教也讲人有罪的了，人不完全的有罪，那么所以有一个佛经里面就说了，这个芸芸的众生啊，起心动念无不是罪，无不是业，都是罪和业。所以他们把人的这个罪用烦恼分析一下，至少26项，里面第一项最重要的就是贪，可能各位也知道，第二是嗔，第三是痴，嗔就是发怒，痴就是愚昧无知，走错了路。但是最重要的，人的罪的根本就是贪啊，这个贪，贪得无厌，这个贪产生许多许多连环的罪过。那么他们就研究了，怎么能够不贪啊？那么先他们研究怎么会贪，会贪是因为五蕴汇集，让我们产生错误的观想。什么叫五蕴汇集呢？就是色受想行识啊，详细我都不说了啊。举一个例子吧，世界形形色色，就让我们产生了我们里面的感受，然后产生了我们的意念和思想啊。比方说，我看到陈志成牧师啊，他开的是宾士车，我开的是福特车，这就是色了，形形色色。这一看之下，天天他宾士车，我福特车，请问越看越高兴还是越不高兴呢？越不高兴了啊！这怎么办呢？啊，那我也要开宾士车。好，那么就想办法了。我要是有正当手段赚钱啊，当然就很好了。如果不正当手段赚钱，没有钱，我就跑去找陈牧师了啊。明天把宾士车给我，不给我，当心你儿子会给我打哈。哦，他一听，糟了，我要打他儿子了。好了好了，就给你了。那么这个贪就产生罪恶了嘛？他万一也不给，以后我想办法偷过来了，那我就更麻烦了，抢过来了。这是今天世界很多问题所在，看到别人比较好，自己没有，这就产生了一些罪恶的连环。所以佛教讲怎么办呢？怎么能够把贪除掉呢？你一定要看清楚，形形色色都是虚空的了，虚空的，你不要那么执着啊，不要自我执着，不要被物质世界执着，所以要破除我执，破除法执啊，除掉这些执着，你能够超脱你的无明，能够进入涅槃。怎么能够看空呢？所以这就需要一些过程了。所以他们有四圣地，八正道，然后要怎样去修道。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些事情超越，他们就要去思想思想，然后觉悟。觉悟说都是空的嘛， 啊，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形形色色都是虚空啊，所以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钱也空，名也空，转眼荒郊土一风，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什么都是空，那何必去抓呢？不必抓，所以他开宾士车，我开福特车，要不要去抢宾士车？要不要？还要啊？既然是空啊，何必去抓呢？啊，是空的嘛？哦，不要，对，这是佛家的理论，真的。所以你要去觉悟，如果你能够觉悟都是空，悟到空了，觉者就是佛了嘛，就成佛了啊。但是请各位记住啊，这些理论也是不错的啊，但是你要去觉悟啊，请问释迦牟尼搞多少年才觉悟了啊？搞了六年，在菩提树下嘛啊，后来觉悟了，那你要搞多少年啊？啊，觉悟还要不断的，有的时候还觉悟不透彻了，觉悟了一样以后，明白形形色色四大皆空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各种形形色色的东西都是空啊，你不要被执着在哪一样里面。但是这样的办法很多人去试嘛，你看这个佛教影响多少人啊，啊，我们这个很多中国人受这个影响嘛。但是我要提出来更好的办法了，有更妙的办法，你何必搞那个办法呢？很多人轮回几十世代都不能通啊，都没有办法啊。你要有更好的办法，就是耶稣把一个高等的生命，一个高尚的生命，一个高级的生命要赏赐给我们。为什么耶稣到世上来？耶稣知道人因为离开了神，这个生命受到了罪的缠累，我们的问题是在于罪恶的力量比我们的力量大，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要为善的时候有恶与我同在，这个恶的力量总是打败了我们里面要为善的力量，所以搞到最后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不但佛家是追求这样的美善，其实儒家也是如此嘛。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把里面的明德明出来，在心明或者亲明改变别人，止于至善，达到完善的境界了。所以要从定静安虑德，格物致知，到平天下，这样的一种内修达到外面的表现，这些靠自我的力量，靠人的力量要去达到美善。当然理想是很高，希望是很好，但是能力太小了，达不到啊。知道伦理的道德是容易，行出伦理道德是困难，这就是知易行难几千年在华人中间的困境。我们没有办法去实现我们所羡慕的，但是基督来了，主耶稣来了，他要让人免去一切的贪心，他要救人脱离一切贪罪恶的捆绑。主耶稣来了，他没有为他自己，他就是为着别人。我们若都为自己，就难免会产生贪的念头。若都懂得为着上帝，为着别人，贪的欲念就会除去了。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没有为自己求什么，禁食四十昼夜，肚子饿了，神的儿子很容易就把石头变饼，他也不要变，不用这些去满足自己，违背上帝的旨意。主耶稣行走口渴了，自己不把泉水拿来吊上来喝， 请一个撒玛利亚妇人给他水喝，所以他不用神迹去满足他的自己，最后上十字架都是如此。他很容易一句话让那些抓他的人要盯他的人通通都死亡或者离开，耶稣却甘愿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十字架，这样崇高的生命要赐给我们信靠他的人。耶稣说，我来了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什么丰盛。我们每一位还没有信耶稣的快得生命，已信耶稣的要得丰盛的生命，让耶稣的荣美更多充满在我们心里。耶稣的慈爱，耶稣的圣洁，耶稣的良善，耶稣的公义，耶稣的真理充满在你心中，越多充满的人，你就越多发了什么？发了什么财？天上的财。你在神面前就越什么？都没有了啊！讲一个、这个，你们这个答什么出来了啊？这个灵里在做什么事情啊？这都不见了。你在神面前就什么？就富足了嘛。真的，亲爱弟兄姊妹，你可以追求世界的富足啊，你可以买更好的车子，你可以买更大的房子，你可以有更多的地上的享乐，可以的。可是你不可以没有天上的富足啊，因为地上的带不走的了，真的带不走的。你要寻求那永恒的荣耀的，那就是基督的荣美越多的增加在我们里面，你会让别人感觉不一样。这样的人真是我们所敬佩，真是我们所喜爱，他所信的我也要信，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这一个比喻中间，财主他做对一件事却也做错一件事。做对什么？人生要寻找快乐，人生要寻找快乐，这件事没有错。做错了什么？他以为快乐建筑在吃喝，建筑在安逸上面，这是错的。人生寻找快乐是上帝造人目的之一。考你们，上帝造好人把人摆在哪里？要人痛苦还是快乐？哎，这个答对了啊。所以上帝本来造我们啊，他不是要我们痛苦的，痛苦人自己找来的啊。上帝本来不要给我们痛苦的，他如果要给人痛苦，造好人就摆地狱就好了嘛，啊，就解决问题了啊。给你摆在伊甸园，那是乐园，那是最快乐的所在。可是人自己背逆神，失去了乐园。我们背逆神，不要神所预备的快乐。神给人快乐，会在人心中产生人对人生意义的一个寻求。如果各位有机会读一读从古以来哲学家的探讨，哲学家不外探讨人生论，探讨宇宙论。那么对于宇宙来说呢，当然我没有接受神的创造会产生很多理论出来啊。比方道这个词，这个道就是公元前600多年希腊哲学家为了解释宇宙的运行，解释宇宙的存在而发明的一个名词，叫做 Logos， 道，我不多讲了。那另外一面，哲学家探讨人生的目的。那么这些哲学家研究来研究去啊，大概一个相同的答案，人活着要追求幸福快乐，人用各样的办法寻找幸福和快乐，当然途径不一致， 有很多不同途径。比方说在亚略巴谷跟保罗辩论的两大希腊学派，一个叫做伊皮古罗派，一个叫做斯多亚学派，不同的人生观。那现在简单来说呢，斯多亚是禁欲派的代表，伊皮古罗纵欲派的代表。当然伊皮古罗本人不是主张纵欲的，他强调寻找幸福快乐，除了精神理念的活动，需要适当的物质生活的享用，适当的物质生活，以后的人慢慢适当就忘记了，变成物质的享用，那越变变成放纵物质的享用，那变成一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生观，花开堪折直须折的人生观，变成了有享受赶快享受的人生，那变成纵欲主义者。斯多亚学派正好相反，人不幸福不快乐，因为欲望太多，要有哲学家的冷淡，面对各种欲望的挑战能够看清看淡。所以斯多亚类似于佛家的思想，走禁欲主义。可是比他们早一点点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主张的是德性理性追求幸福快乐，要走中庸之道，太吝啬不快乐，太浪费也不快乐，能节约能慷慨你会快乐，太自卑太自大都不快乐，要谦虚要恭让你就会快乐，在理性德性的中庸之道去寻找快乐。那么人在世上寻找快乐是正常的，是应当的。不过有一些人就多存在于类似伊皮古罗的观点中，那就是以物质层面的享受。像这个财主啊，他就是以吃喝快乐，以安逸享乐为主。吃喝是有一点快乐吧，这个是比较低层次。请问吃喝有没有快乐啊？你们这几天干什么啦？都不吃不喝，感谢赞美主哈。这个吃喝，不然的话我们这个餐厅很多啊，都你走这个27号路好几个餐厅，对不对哈？有广东菜你可以吃，有上海菜可以吃，还有四川菜也可以吃，不知道你们吃过没有，好像都没有吃，你们真是太超越了哈。广东菜嘛，有名的就是皇都嘛，是不是哈？上海菜呢，吃大千或者小大上海都可以啊。四川菜呢，有个什么九寨沟嘛，哈，都可以去吃吃看哈，都不错了。那这个但是很低层次的嘛，吃也好，不吃也好，不是那么关系重大。没想到这个财主他就把快乐建筑在我就可以吃喝快乐了，这就是很可惜的了。我们如果人生定位在安安逸逸吧，住得好一点啊，这个行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吃得好一点，这样的话是很低层次的。有的人可能层次高一点啊，有的人可能更超越一点啊，他是追求艺术快乐，追求音乐快乐啊，追求科学，追求文学，这些都有一部分的快乐。可是人真正的满足，真正的快乐是内心与创造的主宰有很好的沟通，有很好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如同父亲与儿子的关系，是极好朋友的关系。这些关系若没有， 人永远不会满足。就好像一个很成功的医生，很成功的律师，成功的工程师，如果跟他的爸爸闹别扭，天天跟父亲吵架，他的心里不会快乐的。他总想到有一天能跟父亲有好的关系。人生在世啊，为什么许多的苦，许多的难处？主要的原因，人跟创造我们的上帝关系不好了，关系破裂了。人从伊甸园离开了上帝以后，越走越远，越行越远，人就忘记了上帝，然后不敬畏上帝，以后奇奇怪怪的思想就产生了，到底有没有上帝啊？大概没有吧。那以后更极端一点了，坚持没有上帝，怎么会有上帝呢？一定没有上帝，慢慢就产生很多论说，然后就活在这些论说里面，好像这些论说在引导我们的人生，可是最里面的空处是永远上帝为他自己预备的，没有别的能够代替。人唯有回到上帝的面前，与上帝和好，恢复上帝是我们天上的父亲，我们是他的儿女，这样的关系确实才真有快乐。然后你了解上帝乐意伴随我们行走人生的路程，加添我们力量，给我们真理智慧，你的喜乐才会满足。那种喜乐不是物质能够改变的，物质会改变，喜乐不会变。今天我们有钱，明天可能没有钱，今天舒适，明天不舒适，今天吃得好，明天可能吃得很不好，这一切都没有关系了，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心上帝的同在，上帝充充满满赐下超越的喜乐，这就是保罗所谈的喜乐。保罗他说，患难，在患难中要什么？欢欢喜喜的啊，就是在患难中要欢欢喜喜，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患难，保罗是遇到很多患难，可是绝对夺不去他的喜乐。前不久我看一篇报道，让我非常非常的安慰。各位没有安慰的哈，只有我会得安慰，为什么呢？不是只有我了，还有其他，等一下我讲什么人会得安慰。美国芝加哥大学做了一个调查，调查哪些人职业是最快乐的职业，哪些人是最不快乐的职业。我先从最不快乐讲起啊，这我没有想到。他说在美国啊，最不快乐的人就是加油站帮你加油的人，这个我没有想过啊。不过这一点也提醒各位，在 New Jersey 很特别啊，以前我住在别州啊，那都是自己加油的嘛，到了 New Jersey 不让你加油，对不对啊？都是别人帮你加油，不许你自己加油的。我到现在还没搞清楚什么道理啊，因为在别州你要人家帮你加还要另外多给钱的嘛，那种是 full service 要钱贵一点，这个 self service 比较便宜，但是在这里啊，通通别人加油。请你们记住，以后预备一点小费啊，因为这是全美国最不快乐的人啊，大概那个汽油味道难闻嘛，动作又是重复的啊，这样然后给你拿出来啊，然后给你刷卡或者给你赚钱，是最不舒服的。 好吧，我讲最快乐的人，这是芝加哥大学的统计啊，他的职业是什么师啊？你们猜对了还是怎么？这么本事大，这里有陈牧师啊，陈志成牧师他最快乐了哈、啊。没有想到，居然做牧师是最快乐的人，这是不是我们牧师做的调查哈、啊？芝加哥大学2007年4月份的调查，去年的调查。哎，我看完之后我就想，我是不是最快乐啊？给他搞半天哈、啊，说我是最快乐。那如果真的快乐是什么？就是上帝在你内心，上帝跟你的关系很亲近啊。他不但是我们的父亲，他是引领伴随我们人生最好的朋友，扶持安慰引领，这实在是太美好的啊！如果你们想人生快乐，请问你们要做什么？君子一言既出啊，驷马难追啊！将来我看你们都是牧师啊，感谢赞美主，那这个上帝的国大大复兴。人生在世，很多很多可以追求的，但是不要忘记，你要追求跟上帝的关系啊，仰不愧于什么？哎，这个话也不会了，俯不作于人。我们对天无愧，仰不愧于天。那不但不愧于天，你还会越来越天人干什么？合一啊！这是古人的羡慕的境界，现在实现在什么人身上？哎，不是，基督徒身上，不都是牧师了啊？实现在各位身上了，所有基督徒都是经历天人合一。与神和好，做神的儿女，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里，与我们做朋友，引导我们走人生的路程。所以刚才邱天恒带我们唱歌啊，我就觉得很好，唱侍奉耶稣真什么，哎，真快乐啊！这个没有不要紧啊，不要出来不要紧，那真的快乐，你就感受到像哈巴谷是神的先知啊，他说葡萄树不结果，无花果树它也没有果子了，羊圈里也没有羊，牛棚里也没有牛，什么都没有了，然而我要因救我的神欢喜，这就是基督徒的喜乐与上帝的来往。好，最后一样，耶稣看着这个财主啊，说无知的人啊，无知的人啊，财主真的无知吗？他能赚这么多钱，一定有本事的。为什么我们赚不了那么多钱？因为赚钱的知识不如他嘛。他实在是有知识的，很会赚钱，他很会存钱呢。仓库太小了，要怎么办？盖大的嘛，拆掉盖更大的，可以存很多，然后可以把自己的居所安安逸逸啊，用最好的设备、最好的装饰，能够安安逸逸，然后懂得吃最好的食物啊，山珍海味，要吃喝快乐，这个都懂啊，都有知识，可惜。不知永恒的福分，他能预备多年的享乐，不懂得永恒的福分。有物质界的知识，没有心灵界的知识，有赚钱的本事，却没有进入永恒与神同在的本事。人从哪里来？人活着为什么？人往哪里去？他是无知，他是糊涂的。亲爱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有神的真理，有神的智慧，神已经把他的真理放在圣经的里面，让你好好去读，当你读的时候，内心敬畏神，信服神，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脚步，你必有智慧的人生。圣经不是说吗？敬畏耶和华 是什么的开端呢、啊？智慧的开端。你要能明白你人生的正路，你要脱离罪恶的缠累，你要享受上帝同在的喜乐，你要明白人生当走的正路。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上帝借着圣经、圣道、圣灵的感动、圣徒的交通，把他的旨意启发给我们。当我们明白真理，智慧远超过地上的学问知识，学问知识可以努力研读，得这个 degree 那个 degree 慢慢累积知识，可是不一定是真正有智慧的人，不一定是正确的人生选择。能够发现原子能是很好的学问，怎么运用原子能是很大的智慧。有很好的医术医学的学问，却不一定有高超的医德，要人心人术。有很好法律的知识，做有名的律师，却不一定真正懂得守法。知识学问是一件事，正确的人生判断抉择是另外一件事。要想真正的富足，需要有真实的智慧。这个智慧是明白上帝的原则，明白上帝永恒的计划。我们活在这短暂的过程，体会上帝的心，实行上帝的旨意。常常有一个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你不断寻求上帝，上帝会引导你走正路，你的智慧就充足了，你的人生就富足，你就真懂得属灵的财。今天早上用这三件事情与弟兄姊妹分享，也特别提醒慕道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赶快请耶稣到心里来。耶稣降世为人，死在十字架，死里复活升天，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要败坏罪的权势。耶稣复活，赐下圣灵，要把美善的生命赐给我们。耶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里，跟我们做最好的朋友，要把满足的喜乐赐给你。借着圣灵圣道的引导，使你走正路，人生不偏差，满有智慧，走完七八十年地上的过程，进到永恒与上帝同在，永恒的天家。你是一个智慧的人，不是无知的人。愿上帝赐福各位，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感谢你对我们世人奇妙的安排计划，借着你爱子主耶稣的拯救，不但除去罪带来美善，除去忧愁带来喜乐，除去无知愚昧带来智慧真理。我们心何等感谢，当我们信靠主耶稣，我们就得着了这一切。愿我们继续在你面前追求，越来越富足，越来越有天上的财宝。求主赐福所有基督徒有这样追求的心。我也特别求你感动带领慕道的朋友，快快打开心门，请主耶稣到内心做主做救主，而有这样天上的富足。愿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